二耳科听力时间来啦，林医师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看到一篇新的研究，荷兰人做的一个双盲随机对照试验，针对梅尼尔氏症的手术治疗。
梅尼尔氏症的手术，又是内淋巴囊减压吗？那东西争议很大哎。
对对对，但你猜错了，这次是比较内淋巴管阻塞跟内淋巴囊减压。总共75个难治型病人，从2家大学医院跟5家区域医院收案，随机分组，病人跟医师都不知道谁做哪一种。
哇，双盲随机对照，还多中心，这在 Lancet Regional Health Europe 发表，水准很高。结果呢？
结果一年后，内淋巴管阻塞组59%没晕眩发作，减压组67%，统计上没差异 ，P 值0.65。而且次发指标、生活品质、耳鸣、听力功能全部没有差别，
所以心术是没有比较好，花更多时间去阻塞那个内淋巴管，结果跟传统减压差不多。
对，而且有趣的是，病人治疗前的期待越高，效果越好。作者说，这暗示非特异性治疗效应，就是安慰剂效应啦，可能贡献很大。他们甚至建议未来应该纳入非手术或假手术对照组。
假手术？你要怎么在内耳做假的？骨头都钻下去了，总不能钻了不做事吧？这伦理审查会很有趣。
对啊，但作者也承认这样的试验会很有挑战性。不过这个研究有个很重要的贡献，它告诉我们新术式没有比较好，我们不需要为了创新而盲目创新，应该继续用证据比较充分的内淋巴囊减压，这才是实证医学的精神啊。
好，第一枪打完了，第二篇呢？
第二篇更生活化，土耳其安卡拉团队做的病例对照研究，探讨促发炎饮食跟突发性耳炎的关系，论文发表在 Journal of Laryngology and Otology。
又是饮食研究，内容农场最喜欢这种标题了，叫我喝芹菜汁还是吃蓝莓。
你听我说完嘛。他们用饮食发炎指数 DII 去分析突发性耳炎病人的饮食习惯，发现吃越多促发炎食物，突发性耳炎风险越高。
等等，这种病例对照研究最怕的就是回忆偏差。你问病人你上个月吃了什么，谁记得啊？而且土耳其饮食跟台湾又不一样。
水哦，问得好。不过饮食频率问卷在流行病学已经用很久了，有一定性效度，而且我们不必照单全收嘛。临床上可以这样想，如果病人问你怎么预防突发性耳炎，你可以说少摄取油炸跟加工食品，多吃抗发炎饮食。
所以你的建议是鸡排不要吃，真奶不要喝。
超强的，不是叫你完全戒掉啦，是整体饮食形态要健康。你要知道，突发性耳炎的病因到现在很多还是找不出原因，但至少发炎这条路径是可以介入的。给病人一些生活建议，总比只开类固醇然后说回去等看看会不会好要好吧。
这我同意，与其只开药，不如也跟病人聊聊饮食习惯。那第三篇？
第三篇是手术的，韩国 Korea University 做的，322个中耳炎合斑胆脂瘤的病人比较三种乳突切除术，保留外耳倒闭、开放式，还有一个中间路线叫保留桥眼术式。
保留桥眼，那是什么？我印象中好像只有保留外耳倒闭跟开放式两种。
对对对， Intact Bridge Mastoidectomy， 简称 IBM， 就是在骨性外耳道后壁保留一条骨桥，撑在乳突腔跟外耳道之间，算是一个折中办法。结果听力改善，保留外耳道闭组进步11分贝，保留敲减组进步6分贝，开放式完全没进步。
但是这三组的术前听力本来就不一样啊，保留外耳道闭组平均42分贝，开放式61分贝，病情差这么多，要怎么直接比较？
没错，这是回溯性研究的天生限制。但重点是保留桥检这组其实选了比较困难的案例，小乳突腔硬化型乳突，感染控制不好的，但术后听力还是显著进步了6分贝。
那骨膜移植成功率呢？
非常高， 保留外耳道壁 9×8， 保留敲剪 9×5， 开放式 9×3， 三组都很稳定。所以对那种保留外耳道壁轻不前进，但做开放式又怕空腔问题的病人，保留敲剪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好，今天三篇各有特色。第一篇告诉我们梅尼厄柔斯质症新术式没有比传统好。第二篇提醒病人少吃炸的，减少突发性耳轮风险。第三篇给手术医师一个新的选项。
水哦，总结到位。明天礼拜三鼻科学，敬请期待。大家有问题欢迎留言，我们下次见。